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今天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节目题目是冥想是减压的良方。雨轩啊，你有没有试过冥想啊？
当然有啦。
那你那时冥想的目的和你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就没什么目的，只是去禅修。咁喺禅修之中咧，自然就有冥想啦。咁就因为去冥想，冥想之后就觉得好好，好舒服。
咁你冥想有冇维持到而家都做啊？定系你自此之后就转咗其他方法咧？
当时咧就冇继续，但系又知道冥想系非常之好。而家就修炼啦，修炼咧就每日都做。
咁你喺冥想嘅过程之中，你嘅身体有冇咩嘅反映咗出嚟，有变化咧？
主要是个大脑啊，轻松好多，个人咧就清晰咗，睇嘢啊，轻咗。哎呀，雪啊，你又点咧？你有试过冥想嘛？咁你又有啲咩感觉咧？
有啊，有试过冥想啊，但我觉得好失败，因为冥想唔到啊，即系静落嚟嘅时候咧，个脑咧都冇停过，基本上就好似掀埋眼，但系咧喺度播紧一啲幻灯片咁样啊，所以你啲思绪就好似排山倒海咁涌晒出嚟。有时就好似作古仔咁，或者好似睇紧片咁，基本上只系眼睛黐埋眼，但系个脑就停咗落嚟。所以开始嘅时候，对我嚟讲嘅冥想都系效果唔系几好嘅。但系随住冥想嘅时间多咗，次数多咗之后，同埋喺我读中医嘅时候咧，嗰阵时系要学气功嘅。咁、那个气功教授咧就会教大家要练功啦，咁你自然就会入咗冥想嘅状态。随住练功多咗嘅时候，冥想的效果就好翻啲啦，起码就静到落嚟，试过平静到冇思想嘅状态咯。
哇，咁其实都好好噶、哦，因为其实咧，我哋平时嘅脑咧就系咁不停，我哋每日嘅大脑啊个念头啊思想咧系不停嘅。其实咧，你知唔知大脑啊每日个念头有几多？你无法想象咁多噶、哦。
可唔可以十隻手指数得到咁多呢？
十隻手指呢係解决唔到呢个问题嘅。每日嘅思想啊有60兆嘅念头咁多嘅。你知唔知兆系乜嘢呢？
真系唔知喎，一兆大概可唔可以数得到啊？
嗱，我哋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就上亿㗎喇。
上亿啦。
咁一兆系等于几多个亿咧？
一兆系几多咧？一兆系10000个1亿。我哋60兆，每日有60兆嘅念头，可想而知咧，我哋睇唔到、唔知道嘅念头咧，基本上我哋认知唔到。如果喺冥想知道，你能够认知你有念头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成功嚟
嘅。咁多嘅念头，其实念头好多都系负面嘅。念头不停咁涌现嘅时候，令到我哋都好难放松。我自己觉得好多念头其实就系压力嘅来源。如果你太专注咗嗰啲念头嘅时候，其实你嘅情绪都好难平复。所以我哋今日讲嘅题目，冥想就系减压嘅良方，就带俾大家点样去减轻呢啲嘅压力。
数千年嚟咧，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到中国嘅思想家老子。人们通过静坐同埋冥想，想寻求内心嘅平静与智慧。而今科学家亦都开始利用脑影像、临床试验同埋生理指标，研究呢啲古老嘅练习可能产生嘅影响。
现有研究显示，规律嘅冥想可能有助减轻压力，改善注意力同埋情绪嘅调节，并同部分大脑嘅脑区功能同结构变化都有相关。不过，唔同嘅研究采用嘅冥想方法、练习嘅时间同测量嘅标准差异都好大。 好多嘅结论仍然属于初步嘅发现。有中医专家曾经接受过西医训练嘅医师，佢亦系大纪元时报嘅专栏作者舒荣，我哋叫佢舒 Ron。佢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表示，冥想带俾佢嘅唔单单系身体上嘅放松，仲有一种嚟自内心嘅宁静同满足感。
咁冥想亦都可以改变啲乜嘢呢？
冥想其实可以改变我哋有啲大脑嘅区域，佢嘅结构性嘅分别。一啲脑影像嘅研究就发现，冥想期间或者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之后，在我们大脑的其中一个部位，就是我们的前面的前脑的部分，我们叫做前额叶的皮层 prefrontal cortex， 这些的脑区就会出现一些活动的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皮质层变厚。
皮质层又是什么呢？
我们讲我们的前额叶的皮质层呢，其实有一种功用的，它就是和我们人参与的注意力和我们的情绪 emotion 的调节，和我们的自我的觉察能力，自己知道的认知的觉察力和决策力，甚至乎和我们去行动去执行都是有相关的因素。所以我们想东西，自己去洞察到一些东西，想着怎样做，想去做，和直至动手去做，都是和我们的前脑这个前额叶的皮层有关。而有研究人员就推测，反复地练习将注意力带回去呼吸，我们的口气呼吸的当下，或者是一些 at presence 的当下的经验，就可以训练回我们的前额叶的皮层。
那经过训练有什么益处呢？
有研究就这样观察到了，四五十岁的人，长期参与规律冥想的人，他的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的厚度就同一个年轻了二十岁的人相近。简单啲讲，冥想得多嘅时候，你嘅脑嘅前额叶就好似年轻咗二十岁至三十岁咁多。所以冥想系可以延缓大脑老化，即系简单啲讲，减轻老退化。
咁咪即系可以保持年轻咯？
系啊，冇错啊！经常冥想可以引起大脑嘅结构性嘅变化，可以减轻同减缓咗神经嘅退化。一项对于大脑环切面嘅研究就发现，部分四五十岁的长期冥想者，他的脑区皮层厚度就是和年轻的非冥想者相近。所以研究人员就指出，这种差异就是和我们讲的认知储备有关。
什么叫认知储备？认知储备是指大脑抵抗脑损伤的能力，例如痴呆症等神经退化性疾病造成的伤害。这种储备是透过人的一生中的教育、职业、社交或者是休闲经验逐渐地建立起来的。研究表明，认知储备丰富的人，即使患有老人痴呆相关的脑损伤，也都不会太可能患上痴呆症。这个是因为这些人能够更好的弥补脑部退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更长时间地维持认知功能。
咁系咪简单啲讲，认知储备功能高就少啲机会患上脑退化咧？
可以咁样讲喎。
咁冥想真系有好好嘅效果喎。简单啲讲，冥想可能可以防止老人痴呆喎。你话呢个系咪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咧？除了对于我们的前额叶的皮层的灰质的厚度变得厚一点之外，它还会令到我们的大脑第二个结构有明显的变化。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海马体，或者叫做海马会，英文叫做 hippocampus。
海马体是什么来的呢？
很多人都可能不听过这个名字。其实我们脑里面有个结构，它的样子是好像一只海马的样子。在哺乳类动物来讲呢，我们有两个海马体，分别在我们的左边和右边的大脑的半头里面。它是组成我们大脑边缘系统的一个部分，是位于我们的大脑皮质下面，它负责管理我们短期的记忆和长期的记忆，和空间的定位都是有所相关作用的。所以在 亚茨海默症我哋其中一种脑退化嘅病里边咧，海马体就系第一个首先受伤害区域，海马体就会变得肿大。表现喺我哋临床症状见到嘅人咧，就系记忆力衰退，甚至方向认知错咗，或者系知觉都丧失。喺一啲嘅临床症状，譬如大脑缺氧嘅时候，或者系大脑有发炎脑炎嘅时候咧，海马体都会损失嘅。简单啲讲啦，海马体系大脑里边负责记忆形成同埋负责情绪调节一个相关嘅区域。当我哋年纪开始大嘅时候，海马体亦都会萎缩。当我哋有慢性压力嘅时候，或者系我哋嘅肾上腺皮质醇偏高嘅时候咧，海马体亦都会萎缩，会加速咗呢个萎缩嘅过程。
研究观察到咧，规律冥想可能同海马体嘅灰质密度嘅维持咧有关系。喺一项研究中，经过八个星期正念减压（英文系 MBSR） 训练嘅受试者咧，佢嘅海马灰质密度咧有可测量嘅增加。
呢个研究发现讲明，做过八个礼拜正念减压嘅受试者，佢哋嘅记忆力可能更好。如果冥想有助于维护海马体嘅结构完整性，佢可能同海马体嘅退化相关嘅脑退化同认知力下降都有一定嘅保护作用。暂时听落去，冥想真系对大脑嘅老化同埋认知有好大嘅保护帮助作用。不过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埋更多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嘅讲尽天下事。我哋嚟继续讲讲今日嘅题目：冥想系减压嘅良方。上一节我哋讲到，原来冥想有能力去改变我哋大脑嘅一啲区域，就系我哋嘅前额叶，我哋嘅前额叶皮层，佢会令到佢变厚，从而减少患老人痴呆或者脑退化的风险和影响，同埋佢亦都会增加我哋脑嘅边缘嘅海马体佢嘅密度同灰质，咁样咧就会增加我哋嘅记忆力，亦都会减少有机会嘅神经退化、脑退化同埋抑郁等等嘅。咁除此之外，原来有研究发现，冥想咧都可以改变我哋嘅脑。因为它是可以令到我们的神经可塑性提高。根据美国汤马斯杰斐逊大学医院马库斯整合健康研究所研究主任安德鲁纽伯格，我们叫他纽伯格 Newbert， 他是博士。纽伯格 Newbert 博士就表示，原来冥想是可以发挥作用，去令到我哋嘅神经可塑性提高。有乜嘢系神经可塑性啊？就系指我哋嘅大脑可以调整神经连接嘅能力，佢可以根据我哋嘅经验啊，累积嘅经验，可以根据我哋所接受嘅训练啊、学习，去改变一啲嘅活动模式。譬如话我哋学一啲嘅语言，譬如话我哋学咗一啲嘅嘢去做运动，譬如话我哋学一个乐器。都可能利用咗一个机制，注意力都包埋喺里面。所以持续咁去学习，持续咁去练习呢，就会比突然间偶尔咁样去做一啲嘢产生持续嘅效果。咁呢一个持续嘅练习就会可以提高神经可塑性啦。纽伯格博士就补充，而冥想呢就正正有呢一点。因为冥想嘅时候你要持续去做个冥想啊，你慢慢锻炼到可能你之前冥想五分钟啊，可能慢慢去到冥想十分钟啊，或者是再长啲嘅
半个钟头。
是啦，咁
如果再长啲呢，
一个钟。我哋呢就習慣咗冥想一个钟啦。咁所以其实冥想都系一个慢慢嘅经验同埋一种嘅学习和 同个训练咁累积出嚟，咁累积咗呢个一个模式，一种活动就系、是、一个冥想嘅活动。咁佢就系一个可以令到我哋嘅神经有呢个可塑性啦。咁喺呢个冥想嘅过程咧，佢就会促使我哋嘅大脑、我哋嘅脑部释放一个好重要嘅物质，就系、是、令我哋好开心嘅、愉悦嘅、欢喜嘅化学物质。佢亦都系一种神经传导嘅物质，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系咩咧？
佢就系多巴胺啦。
系啦，多巴胺，我哋英文又叫多巴胺。咁点解佢咁紧要？
多巴胺系一种神经传导物，佢负责传递渴望、兴奋同埋愉悦感，构成大脑中嘅奖励系统。
系啊，多巴胺咧，好多人都可能听过，有人听过佢有另一个名称，佢就叫做快乐荷尔蒙。
多巴胺被称为快乐荷尔蒙。佢让人喺你鍾意嘅事情个上面，或者你完成一个工作、完成一个目标嘅时候，你会感到开心。
讲开呢个快乐荷尔蒙啦，其实喺研究里面或者而家临床上呢，都有一个四大快乐荷尔蒙㗎，可以讲俾大家听下。呢四个可以令到我哋开心嘅荷尔蒙呢，当然就包括我哋啱啱讲嘅多巴胺。除此之外，仲有脑内啡，仲有血清素，仲有催产素，所以四个令我哋开心嘅荷尔蒙，多巴胺就系其中之一个。
点解多巴胺咁重要呢？譬如食到朱古力啊，食到香蕉之后，我哋就会有一种愉悦感，或者当你食到你中意嘅食物嘅时候，你都会有一种开心兴奋嘅感觉。
咁样就系因为有多巴胺释放。又或者我哋完成咗一个我哋自己定立嘅目标啊，我哋自己定立嘅想做嘅嘢，当我哋做完咗啦，或者呢样目标达到一个好好嘅效果，收到好多奖励啊、赞美啊，或者自己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嘅时候，大脑亦都会好快咁释放多巴胺，咁样咧就会令人哋感觉到好开心啊、好快乐、好愉悦，仲会有一种动力啊，有一种持续嘅动力，促使到我哋继续行动。咁除此之外，多巴胺仲有啲乜嘢嘅生理功能啊？
多巴胺可以调节情绪，佢让人感到快乐满足，佢有助于降低焦虑同埋忧郁。
多巴胺仲同奖励嘅机制有关，就系佢会令人哋好期待去得到奖赏。同埋佢同动机嘅机制都有关，佢就会促使人去完成一啲目标。例如话，当我哋定咗我哋想做一啲嘢嘅时候，定咗我哋要完成一啲目标或者达到啲目标同任务嘅时候，多巴胺就会促使我哋想去努力去达成嗰个嘅目标，同埋促使到佢持续去做呢件事，咁样咧就会造成我哋想要到嘅项目同目标啦。
多巴胺能够提升认知功能。它可以影响注意力、记忆力、学习效率。
即是多巴胺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力集中一些，我们的记忆也都会强化一些，还有我们可以高效率地做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没错啦。
还有多巴胺还跟运动都有关系的，原来它可以调控我们的肌肉的协调能力，还有令到我们肌肉的动作流畅。所以佢同帕金逊症都有关系嘅，所以知道帕金逊就会攞啲嘢震下震下，就因为个肌肉个失衡啊，同佢个脑有关系。咁多巴胺咧就可以喺呢方面有好好嘅控制运动同控制肌肉嘅能力啦。
多巴胺仲可以帮助其他生理嘅作用，例如调节血压、肾脏功能、血糖、胃肠活动同埋免疫反应等等。
其实多巴胺真的很好的，所以它叫做快乐的荷尔蒙。它可以影响人的运动、学习、注意力、记忆力、情感等等感受和行为。所以它就是很好可以改善临床上常见的帕金逊和老人痴呆、阿茨海默症等等的病。而冥想，我哋翻去我哋嘅内容。美国汤马斯杰斐逊大学医院嘅博士纽伯格 Newbert， 他就补充，因为冥想可以促使大脑释放令人开心的多巴胺。在我们进行深度冥想期间，我们大脑里面的纹状体，一条纹，一条条横纹的嘛，这个纹状体呢，就是我们大脑奖赏和动机中心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就正正就释放这个快乐的荷尔蒙多巴胺了。而且它释放还很高添，你想都想不到。当我们深度冥想的时候，你估下我们会释放几多多巴胺？
有几多啊？
超过一半，它会令到我们释放多了 65% 的多巴胺。而且当我们进行深度长期冥想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多巴胺提升，血清素另一个快乐荷尔蒙都会提高。当我们长期冥想的时候，我们血里面的血清素水准就会高出 26%。哇，所以你说我们做深度冥想，持续去做一个长时间深度冥想的时候，我们有两只快乐的荷尔蒙都会提升。一个就是多巴胺升了 65%。另一个就是血清素升了 20%。你说它是不是很重要呢？
它真的帮助我们健康和快乐。
讲到这里，很快第二节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又知道了多了冥想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就是可以令到我们开心、愉悦、放松，还有有动力，有精力和动力，有满足感去做事，所以它的好处真的多了。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更多冥想对我们身心的好处，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又继续跟大家讲一下今日题目，冥想是减压的良方。上一节我们又再讲多了冥想可以发挥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塑造我们的神经，有这个神经可塑性，英文叫做 neuroplasticity。所以它可以改变了我们的神经的功能、传导的功能、连接的能力，包括令到我们开心的荷尔蒙多巴胺会释放了，还有令我们开心的另一种荷尔蒙血清素都会高了。除此之外，其实我们想带出的是冥想其实呢就是跟我们的正念有关，因为当我们冥想的时候，我们就排除了很多的杂念、负面的思想、思维和负面的念头。所以其实冥想呢都是跟正念训练有关的。冥想和正念训练其实都会帮助到人可以调节压力、焦虑和抑郁的症状。但是我们不可以直接说它是自然的抗抑郁的药，又不可以说一做冥想就立刻没抑郁，又不是这样说的。所以冥想它有这样的功能，但都不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治疗。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 2022年发表了一项研究，一项随机的临床试验就比较了正念减压疗法，我们俗称 MBSR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和另一个艾斯西泰普兰的传统治疗，治疗抑郁和焦虑障碍的两者的效果。结果显示他们两者都可以降低焦虑，而且都有相当的效果。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怕吃西药的，因为药物呢毕竟都是药物嘛，会有副作用。
这样你又讲得啱，冥想暂时看下去又真的没什么副作用，起码没有入侵性的干预，或者是要打针或者是要吃药，不需要你的肝啊、肾啊去将啲药物嗰啲嘅分解咗嗰啲嘅成分去排翻出体外。冥想就系你做就可以啦，唔需要特别嘅花费金钱啦，唔需要经济嘅负担，你都唔需要去睇医生嘅诊所，可能要专业嘅人士开头教教你点样做到冥想一啲嘅基础嘅步骤，或者达到去 佢哋嘅要求，但系就冇咗西药嘅副作用啦。
但冥想咧，随时都可以做喎、
哦。系啊，如果要药物咧，相反就有时间上嘅限制，有金钱上嘅负担，仲会有药物嘅副作用，要承担呢个后果啦。
冥想多嘅人咧，佢哋系活心境越嚟越平静嘅。
可唔可以话冥想嘅人咧，亦都看得开、放得开咧？所以对于在生活上很多的人事物或者是一些物质啊物欲上的追求呢都开始看淡一点。所以呢心理上会容易一点释怀一点，没那么执着啦，自然也都会平静一点啦。
是啦，就是没那么执着，人就会安好多，平静好多。
如果普通情况下我们只是单靠药物去做到强行去抑制回我们的情绪。因为药物都是一个干预性的治疗来的嘛，你强行吃一个化学性的药物下去，它可能达到一些的压低你的焦虑症状，但是同样它都有其他衍生出来的药物的副作用，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双面剑的情况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达到心理上放松，在冥想的过程里面真正去放得开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避开了药物可以带来的副作用。在乔治城大学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负责人精神科医师伊丽莎白 A 霍格博士，他就说了，正念的训练就是可以为部分有焦虑症的患者提供了一种非药物的选择了。我就觉得他真的说得很好，就是很多人都不是很想靠药物，毕竟药物吃得多都会伤身，或者也都会有药物的依赖性。但是可能你以前吃一个剂量，可能譬如吃十啊，你就已经达到效果。因为药物只不过是压制症状，它不会医疗了你引致抑郁背后的源头，它都不会好好地养好你的五脏六腑。所以它强行地抑压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你再吃 10% 或者10度的药，你就已经没有效果，你就要加到12、加到13、加到15。有些人就是这样加药量，甚至乎加多一只药吃另外一种药，或者是转一只更强的药。这个就是西药面临的都解释不到，也都是没办法的，很多人就出现了药物的依赖性，所以就会越来越吃得多药，药物也都是吃得大量了。
好像那些药如果会伤胃或者伤肝，那你又要吃一些护胃或者护肝的药。
是啦，你就好像为了吃这只药又吃多了另外一只药，有时就有这个情况出现了。刚才讲到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科医生伊丽莎白就说，所以正念训练他都是很建议人去做的，就是因为他可以给人多个选择，没那么多这些有副作用的药物带来的后果。不过呢，我们讲开这个正念训练呢，是由专业人士带领的，他们要做的时候呢，是包括有专业的上课啦，同埋居家嘅练习，成个完整嘅课程，唔系话我哋就咁喺度讲咗个节目之后，大家翻去我又试下先，即刻做个冥想，系咪即刻就可以降低抑郁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你乜都唔谂，坐喺间屋度乜都唔喐，咁样就系等于静坐。呢个咧系唔系咁样噶？所以静坐冥想其实都要专业去学习过，或者要知道有啲基础技巧咁样先得嘅。单单几分钟坐喺度，亦都唔可以代替药物，亦都冇一个可比性。所以患者都唔应该喺冇专业嘅医生、医师或者系冥想啊、指导治疗师或者自然疗法嘅治疗师下去停药或者改变治疗，应该采取多方面意见先，去平衡翻佢利益得失同埋两边嘅好与坏。头先宇轩你就讲啦，冥想咧其实可以让人哋心情平静啊。除了心情平静之外，在我们心理上有好处之外，其实冥想都可以对我们的心呢的心率呢和疼痛都有效果的、哦。它还可以调节身体的压力。印度马尼帕尔医院 Manipal Hospital 心脏科医生和普拉哈扎博士就表示，冥想是有助身体从紧张好有警觉性的状态，我们讲要求生的状态，即是要跑啊，劈头就跑啊，要去战斗那种模式的状态，逐渐转去一种放松的状态。 他们的部分研究就发现，原来冥想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率，即是我们一分钟的心跳几下。除此之外，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压，我们血的压力、上压、下压，还有它可以影响我们心率的变异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心脏呢，去面对压力，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事的时候，我们适应这份压力的时候，那份能力，即是我们应变的能力。譬如说，有没有试过被人在背后拍下你一下，雨轩？
突然间行紧好专注，在度谂紧嘢，有人突然间拍你一下，哇，真系会噶、哦。
系啦，嗱，呢啲就是我哋讲突如其来嘅啲事件，或者行下突然间喺侧边巴士或者啲私家车咧，好大声咁响安啊，或者系突然间一啲好猛烈嘅一啲声响啊，地盘嗰啲声，爆车胎嘅声。或者是一些撞击耳膜的声音，突然间吓一吓的时候，我们其实的心呢都有一个适应这些压力的能力的。而冥想就是可以影响这个适应力，即是简单一点讲，令到我们适应压力的能力变得强壮一些，令到我们身体变得强壮一些。不过目前都未有证据显示直接说冥想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只不过去提供多方面的研究有这样的效果。除此之外，冥想仲可以用嚟辅助管理慢性嘅疼痛。喺2025年上一年，有一项试验就比较咗正念疗法同埋认知行为疗法呢两种方法。呢两种方法都可以改善咗使用止痛药嘅患者佢哋出现嘅慢性下背部嘅疼痛同埋佢哋嘅身体功能。结果系无论系正念疗法定系认知行为疗法，效果都是没有明显差异，都是能够舒缓的。研究的第一个作者，宾夕凡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亚历山卓·兹吉尔斯卡这个博士就指出，正念的练习可以帮助患者去观察到他们的疼痛和他们的身体变化，同埋会减少了患者一个想法，就是疼痛一定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就可以减少一些负面的想法，从而令到患者好好和正面地去应对他们的慢性疼痛。所以这个结果就告诉大家，其实正念的疗法包括冥想在内，是可以有效舒缓和管理到一个人出现的慢性疼痛这个症状的。讲到呢度，我哋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分享更多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最后一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冥想是减压的良方。其实听了三节的内容，大家都可能发觉冥想其实不单单是可以减压，它其实还会带来我们身体物质的身体层面的健康，从而将这个身体的健康推到去精神的健康。其实冥想长期处于不同层面的在精神和修炼的传统里面，都被视为可以寻求内心的平静安宁，反省自我和理解的生命方式，只是被近代医学用于来到去管理压力和去舒缓疼痛。属于中医的专家亦都接受过西医训练的医师，同时是大纪元时报专栏作者舒荣，他就表示，在中医的角度来看，静坐可以帮助使到我们身体和心理都安定。他以个人的体验来形容，若果能够进入更深的宁静状态之后，他的思绪就会变得更加清晰，有时还会感觉到一股温暖，或者一种能量遍布他全身。不过这个都是属于舒荣他的中医理论或者个人的体验。 不过对于好多嘅冥想练习者嚟讲，其实冥想真係有精神嘅意义喺度，亦都带嚟身体同精神层面嘅健康同提升。
我哋又嚟讲下冥想同埋祈祷有啲咩相似之处。神经神学研究者安德鲁纽伯格，佢长期研究祈祷同埋冥想对大脑嘅影响。佢嘅研究观察到，喺深度祷告同埋冥想嘅状态中，大脑嘅活动模式会发生可测量嘅改变，包括前额叶皮质嘅活化以及顶叶皮质嘅活动改变。咩嘢系前额叶皮质呢？佢就系管注意力同埋自我意识，而顶叶皮质呢就系负责自我同埋外部世界嘅边界感知嘅活动。
拥有諮商学博士学位嘅研究员玛格利特特雷 Margaret Trey， 佢就话俾大纪元时报知，同宇宙融为一体嘅感觉，能够带嚟深层嘅内在安全感。玛格利特特雷 Margaret 就话，其实呢种体验是有益身心，并且具有疗愈作用。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医院纽伯格博士就说，冥想和祈祷都能够让人充满敬畏和谦卑，这种敬畏和谦卑之情，每经历一次这种体验的时候，这种情感就会越来越强烈。这些冥想的练习最终都会可以令到人增强人的正面的乐观心态，并且可以提升对生活意义和对目标的确认认知。这样我们怎样可以吸取冥想的疗愈的力量呢？拥有资深学博士学位的研究员玛格丽达特雷就说，他研究了法轮功超过20年，他亦都出版过相关的著作。特雷就表示，长期咁练习可以帮助佢安静落嚟，减少佢脑里边持续不断嘅杂念。特雷仲话，内心真正安静嘅时候，佢有时会感觉到温暖流过佢全身，甚至出现身体嘅感觉开始减弱，剩低咗清晰嘅觉知，一种体验。呢个系特雷个人嘅冥想感受，并非判断练习是否成功的标准。对于初学者冥想来说，我们建议不要追求要有特殊的体验，譬如说要起胸啊，或者是要好个身体感觉啊，或者是身体有不同的能量的流鼠啊，或者是天幕打开了啊等等。特雷就说，能够短暂安静下来观察和觉察到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念头，其实就已经在这里练习了。
冥想和正念练习通常风险是比较低的，但并非对所有人都有益处的。少数人在练习期间呢，可能出现焦虑加重、情绪低落、创伤记忆浮现或者不真实感。有严重抑郁、精神病症的症状、创伤后压力症状或者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人，最好在合格医疗或者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指导下练习。冥想可以成为压力管理和整体健康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取代药物、心理治疗、疼痛评估或其他必要的医疗。正在接受治疗的人，在改变治疗计划之前，应先咨询医师。当人的内心逐渐安静下来，人或许更加清楚地觉察自己的思想、情绪和身体，亦都更能够松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压力。这个可能是冥想最朴素亦都是最值得理解的价值。
而
其实人的生命不单单是人的身体层面，还有我们心理的层面，我们灵性的层面，所以一个人是身心灵一个整体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想真正达到健康养生，我们除了身体要提升，我们的心理心灵都要提升，心理的质素、心理的认知和自我觉察都要提升，从而灵性的层面都要提升，返本归真。那冥想就可以令到我们身心灵都达到一个平静、祥和和舒适宁静的状态，令到我们着重返在心灵上面的满足感，而不是在物质世界的那种欲望和享受。这样人呢就自然放得开一点，心情都会舒服一点。冥想又是免费又容易可以做到，随时随地不分你在哪个国家哪个地点，可能你上班的时候你都可以静坐来冥想一下，或者你在搭车的时候也都可以静坐冥想一下。所以冥想不分时间、地点、方位，无论你哪个国家哪个种族你都可以做到，它最重要就是全天然全免费。所以希望带给大家一个冥想的正面认知，大家有压力的话可以多点做下冥想，从而令到自己身心都健康。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希望各位听众有所得益，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拜拜。